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第十到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读经到此。
谢谢慧娟姐妹的读经。今天早上福音主任，我们很高兴请到大埔来教会黄丹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主福音的信息。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主恩赐的活水。我们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感谢主，今天很高兴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看到大环境的整个变迁里面呢，就是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清洁的水源。因为对我们人类来说，水是我们存活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除了吃，我们就是要喝。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来思想，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面对许多不同的群众。特别今天经文记载，他特别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在那里呢，他已经跟一个人预先有了约定，但是这个约定呢，是这个妇人家不知道的。主知道他会在那里碰到他，也就在那个时间碰到他。这个妇人呢，让我们看见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能不知道每一天来到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泉水清澈的水井来打水的地方，使到他每一天生命里面得到供应，还有他的家人亲友，没有想到他会碰到一位主。这位主要给他的呢，是超越他在世上的生活所需要的，而是把他内心真正的切慕的东西，所缺乏的东西告诉他。今天或许我们每个人活着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目的，甚至于今天我也看到周刊封面的信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受邀来到礼拜堂，到底这班人在这里做什么？那么他也很想知道在这里他会遇到什么，他能够得到什么，或者他期待得到的能够在这里会发现吗？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讲到这个水，我们就难免想到说，不会想到说，从历史的当中你会发觉到呢，文明的发展和所有的河流或者水源呢，都有密切的关系。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米索波大米呢，就是位于提比利亚和幼发拉底两大河流之间。在过去我们知道有文明， 但是呢，最著名的文明的发源地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当然今天你去了，这两条河流可能变相了，但是很重要，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文明的摇篮。那除此以外，世界各大都会，伦敦、蒙特利尔、巴黎、纽约、上海、东京、芝加哥，这一些很早在两三百年前呢，就已经是非常蓬勃发展的大城市了。你就会发觉到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成为一个贸易的中心呢，都跟水利跟航运呢是有关系的。那因此我们发觉到，有水的地方呢就会处处有生机，而我们的生命呢也离开不了水源。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会干会渴。因为人会干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身体 66% 呢都是由水分来组成的，而且我们要尽量的去保持这样的一个平衡。弟兄姐妹，我们从小就晓得，我们口渴的时候呢就需要解渴。你不能够去喝油，也不能够以尘土或沙子来满足，你只能够喝水，因为你渴了。所以为了要保持我们身体的水分呢，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功能呢，它称为 thirst， 就是干渴。这个干渴帮助我们呢免于脱水，而且这是神所造的一个非常安全的系统，而且是全自动化的。你会干渴，然后就提醒你，你就快点要找水来喝，要补充。如果我们缺水2%到60%几的话呢，就是一种脱水的现象，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脱水会造成昏迷，甚至失去意志，甚至于死亡。家中有小孩的都知道，万一小孩一旦有点脱水的现象，马上要送院。为什么？打点滴。因为小孩如果脱水的现象加深的话，他们的情况可以造成非常的严重，甚至呢会造成其他意想不到的，包括脑部的损伤。所以脱水的现象呢就会让我们感到干渴而不舒服，或者感到你自己觉得没有胃口，你不想吃喝啊，不想吃，就是没有胃口，而且皮肤干燥，我们工作表现欠佳，而且感到面红耳赤，沉不住气，心跳加速，体温升高，身体容易疲乏困倦，这些等等就表示说我们身上严重的缺水了。如果一个人允许身体缺水，虽然只是 2% 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呢，我们会不断的去补充，我们不断去喝，可是基本上呢，因为这个是太普遍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渴了就喝水，渴了就喝水，我们就没有去想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身体会自然的反应呢，是因为呢我们不愿意它造成不舒适，或者是产生生命危险的情况。其实我们是一直在保持着它的那个润湿以外呢，就是保持它不至于怎么样呢，使到我们的身体衰残。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用尘土来造的，以后神呢就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圣经形容说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身体会反应，我告诉你，我们的灵也会有一个反应。因此人除了身体的干渴以外呢，我们还有所谓的灵里的干渴。然后呢，人很自然就趋向于什么呢？你要满足你灵里的需要。那满足灵里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很自然的，在万物，神所造的万物中，唯独人想要来寻求一位神。为什么？因为你的灵也干渴了，你要来寻求神，所以这是很自然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可是很多人呢，他们不晓得要让他们属灵的干渴要止渴所需要的就是水，他们往往去喝一些不能止渴的东西和饮料，很多人都不愿意来满足对神的饥渴，相反呢，他们寻求那些不干净的水，就是那些不能够真正满足他们的。他们宁可知道说我缺水的时候，我可能会产生脱水的现象，我可能感到我的人生呢，真正的是不能够得到满足。可是呢，有些人呢，他完全不理会，很奇怪是吗？如果你的身体需要，你马上回去照顾，但是呢，你灵里面的需要你明明知道，但是有些人呢，他却能够怎么样呢，去拒绝他，他可能去怎么样呢，去暂时的去躲避他。但是以赛亚宣告说，所以你们必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救恩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好像以赛亚所说的，当时呢，很多人去了错误的地方，寻找那些不能够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事物。以赛亚书55:1-2告诉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呢，都当来就近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些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力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以赛亚真正的把我们人的一个需要呢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5是说到犹太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到了幕后的时候，发觉到这些人到底你的人生里面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使到这个国强盛吗？你要使到你自己的宗教能够兴盛吗？都不是，因为最后这一切只能够满足人的某些的期待，但是它不能够满足人灵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他提醒我们说，你为什么花钱去买，为什么用你一生的劳碌去赚取，最后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最近我在带领一个中年人在上慕道班，他是去年的时候来信主，主要就是看到女儿身上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就去了，以后他听了福音，他相信了。我认识这个人也算是有一段日子他的职业是一个律师，也是我们当地一个资深的律师我记得在20多年前我主持一个婚礼的时候呢我的会友也是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么我记得他当天是有来出席这个婚礼的，但是以后呢一直的邀请他到教会出席聚会来听福音他都不愿意。那么有没有看过圣经听过福音呢？可能有一些圣经可能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就听这个宣教士嘛，还是这个老师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学校里面可能有听了一点。那无论如何他都不信，但感谢主现在他来信了，信了以后呢茅塞顿开，信了以后呢他才知道人生需要的是什么。当有人来找他帮助的时候呢，他也很愿意去帮助，但是呢当这些人的要求跟他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呢，他也当然很不客气的告诉他们所以呢他就曾经对一对夫妇是来筹款的，那么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捐钱不是问题那么同时呢也就邀请他们说你们要到教会来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其实像你我这样的年纪到的这个时候，要问一下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过去忙忙碌碌要追求的是什么。 名利地位，这些全部都有了。他的房子很大，去到那边呢，六部车子，家中的成员就是六个人，每人都有开一部车子。钱呢是有了，地位也有了，名声也有了。到最后他在想，其实我这一生里面我要追求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去想。有些人呢认为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过。这等到他今天来信了耶稣，他找到了耶稣，他说，牧师，我明白人生的意义了，我现在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在过去我们可能因为怕得罪人不敢讲的一些东西，他说我现在敢讲了。感谢神，出信的时候一些的坏习惯还是改不掉，但是最近看到他的改变，其中一项我告诉大家就是赌博。其实没什么，只是打打小麻将，对吧？也不是大赌，还不算是那种所谓的上了瘾的啊。以前是戒毒，现在是讲戒赌。那好了，就看到神的话语在他身上产生了果效。更重要的就是呢，他已经知道他人生或者他自己灵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今天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而且呢，很多人呢会借着外在的东西来满足。但是今天神已经将我们对他那种属灵的渴慕呢放在我们的里头。这种的水，对水的渴慕呢，是不能够用其他任何的事物来取代的。正如我们的身子一样，这种属灵的干渴呢，如果不能够得到满足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属灵脱水的现象。如果这基本的干渴不能够马上解决呢，那就只有更进一步的干渴。如果不止渴的话呢，脱水的现象呢就进一步的加深。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人之所以会干渴，它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当我们口干舌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发出一种的讯号，我们的思想呢很自然的就单单要找水来喝。如果你渴的时候，别人给你什么东西你都不感兴趣。有时候在外面真的是走动了，冒了一身的汗，回到家里呢就是想喝一杯水。有人如果拿给我榴莲，我喜欢吃啊，我相信你也喜欢吃，但是榴莲不是我需要的。冰淇淋好不好？很冰很好，但是我知道我吃完了以后我会更干更渴，对吗？那我需要什么？我的话不说，我自己就去厨房，我自己就倒水就是来喝。你知道吗，唯一没有副作用的就是水。喝咖啡可以吗？可以，有咖啡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也不懂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哈。以前呢在出门的时候在飞机上都会有免费的饮料哈，都喝什么很多时候呢就是喝咖啡吧哈，咖啡提神哈，那就喝咖啡。但是发觉到呢总是觉得说怎么越喝就越渴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咖啡因啊帮助你排尿，结果呢排尿以后呢你就身体呢更缺乏水分，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好不好？哦，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的是很好。这个有气的东西哈，喝下去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渴解了。但是问题是，它是有糖精的，有糖分的。啤酒呢？啤酒有酒精，果汁有果酸，这些都是所谓的含有毒素的。所以呢，人家一般上采取排毒的方式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要采用水，很简单。好，只有白水没有任何杂物能够帮助我们把里面的毒素排出来。可是有人觉得说这白水呢太清淡无味了，他们宁可去找那些很多含有毒素的饮料来喝。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找了错误的东西，毒品啊，酒精啊，赌博啊，淫乱啊，金钱啊。甚至当主耶稣基督向这个妇人 在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特别讲到他邻里的需要的时候，当这个妇人说，哎呀，你必然是先知，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好，你现在去找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的对，他说呢，你曾经有几个丈夫，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看到这个妇人家，在他的生命的里头，他以为什么能够满足他呢？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婚姻，可能是一个保障。但是为什么一个换一个，可能没有找到适合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错误的一种的假设，这种是一种错误的保障，这个更加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他邻里的需要。所以说，我们拜神不是拜在你这个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哪里，因为神是灵。所以呢，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呢，你必须要心灵诚实来寻求他，也唯独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邻里的满足。所以呢，有些人呢，他们甚至走极端来满足在邻里的干渴，用许多的诡诈和不法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认为说，我只要有这个我就能够满足了，我只能够赚第一桶金我就能够满足了，我只要建设我自己的事业我就能够满足了。弟兄姐妹，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位资深的律师，经历了人生大半辈子，要尝的也尝过，要看的也看过，要拥有的也曾经拥有过，但满足了没有？没有。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他永远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一个例外，你们都是这样，但是我不一样，如果你给我这个我就可以满足。真的吗？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讲的不是一种知足的心。是的，钱财身外物，是的，我们所拥有这个地上的东西呢，只不过是暂时借用，这些的道理我们了解，但是呢，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来寻找那永恒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把永远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渴望有什么东西呢？它能够有持续性的，能够一直到永远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呢，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去处，这个灵魂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这暂时性的东西呢，它是不能够满足那永恒性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看见，很多时候色情不能够叫人家满足，这干渴之所以不能获得解决，是因为这是不干净的水，而且呢，这些很多时候呢是有毒素的污水。当一个人脱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就模糊了，在属灵上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沙漠迷了路，沙漠迷了路，很多时候的结局就是死。我们知道在北非有很多，他们渡过大沙漠，以为像地中海，再往北走，经过地中海以后呢，就能够投奔到一个他们更向往的西方的国家。但是呢，他们沙漠都还没有渡过，他们就在那边渴死了。这样子的人不少，在海里面死了的人当然也很多，但是呢，这个在沙漠上因为呢干渴致死的呢也不少。最近的一个个案，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地方，一个大卡车拉着一大班的人，后来停在一个超市的前面，好，那么以后就有人看到陆陆续续有人下车转，把人物转移，但是里面呢也有很多他们脱水，他们干渴，他们在那边闷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在这种脱水的现象呢，他们就有幻觉的出现，看下去的时候呢，他以为看到的海市蜃楼，他们以为是看到的绿洲，他们往前奔的时候呢，明明前面就是一堆的沙子，他们以为是水。你会发觉到这个人怎么样，他手捧着认为是水的，一直的一大把一大把的把这个沙往他的嘴巴里面去灌，你明白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意识模糊了。那你明白为什么今天人很多时候都沉溺在那些不能够满足他们心灵的东西，然后你觉得说，这些人为什么会一直在迷在那边， 他为什么醒不过来？因为他属灵的意识已经模糊了。旁边呢一看很清楚，这不是水，这是沙，你怎么往嘴巴里面老灌呢？因为他看不清，他分不清了，这些已经成为一种的幻觉。所以呢，他走向了虚谎，走向了幻觉假道。因此呢，他只要觉得什么东西认为是可以的，他就抓住。对不起，我们必须说，这包括了宗教，包括了信仰，包括了物质跟世俗的厌乐。这些人还在那边抓住，他还是把这些假象当成是真的。今天除非我们真的是能够醒过来，我们的困惑不会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厉害。今天或许你也面对同样的困惑，但这困惑不是来自神。只要你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呢，就得到属灵的补充，并且要继续从中支取那永不枯干的活水。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了。真的，我刚才提起的，为什么这个人他说如今我看见了，如今我明白了，因为他尝到的能够满足他的活水。这活水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说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是说神要白白给你的，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如果你来认识这位赐活水的耶稣的话，你就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的活水。夫人说，你难道比我的祖先还大吗？你知道这口井啊，是很有历史的，这叫做雅各井。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圣地，也不知道雅各井在哪，只知道在撒玛利亚那一边。到底这口井还没有被保守起来，那么井水还能不能够这个时候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环境的变迁毕竟很大。好，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很干净的泉水，很干净的井水，我们敢喝。现在知道呢，极度污染了，不敢喝。好，情况会有改变。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呢，这个水啊，正如这个妇人所说的，这个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但是耶稣说，你知道吗？你喝的这个水，你还会渴。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天天来取水，听得懂吗？你喝了，可以解渴吗？可以，但是你还会再渴。而问题就在这里，今天什么水喝了，难道令到你永远不渴的呢？几乎是没有。可见耶稣所讲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普通的水。好，不管你说它里面有多好，真的个水有没有差别？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有差别。有些水你喝了以后呢，好像可以解渴，但是我们说很重 heavy。 但是有一些水你喝下去的时候呢，它很清爽以外呢，它是怎么样？ very light， 很轻松的。我不讲它的味道，因为它里面呢，毕竟呢，它的物质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一瓶矿泉水有的卖3毛5毛，为什么有的要卖3块5块？你明白吗？不是因为它从老远的地方来，真的是因为有所不同。你喝下去你会知道。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水，再好的水，世界上最纯的水，你喝了你还会渴。但是耶稣说，如果人所赐我给他的水，喝我赐他的水呢，他就永远不渴。你说有这回事吗？是的，耶稣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而且呢，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水，因为有人尝了这个水，已经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今天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尝试真正活水的神，那么呢，他就会很容易落入一种属灵脱水的现象，因为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水来满足他心灵的需要。 脱水呢，导致人失去耐性和疲劳加速。脱水的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干渴的情况没有得到照顾呢，身体就会面对危险。今天你知道吗？不但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心里会干渴。我们找到上帝的人，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也会有这种属灵的干渴。你说这么怎么可能？主耶稣不是应许说你喝的水不永远不渴吗？对，他说你找到他就永远不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自己的灵里面我们也匮乏了，我们灵里面也饥渴了，我们必须要一直的从这一个活水的里面呢来支取。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属灵脱水的现象。你可以知道吗？一个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的基督徒哈，他的现象就跟一种脱水的人呢的情况是一样的。当你已经在那边努力找不到水来喝的时候，你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就倒在那边，几乎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他动也不动，他不理会周边的死活。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不住的拒绝神所赐予的活水呢，过去促使和推动他寻求活水的动力呢，已经慢慢成为一种枯燥和失效，而且慢慢失去了力量，意志、情感和灵性呢，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根本没有力气呢，去找那种恢复他经历那种的水源。这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这种冷淡后地的基督徒的身上呢，就是常见的。你跟他讲教会的事情，再跟他讲永生神的事情呢，这些知识他都知道了，但是呢，你发觉到呢，他的生命就是那样的枯干，他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真的，除非神的灵来复兴他，要不然他看到的都是一片空荡荡的，他看不到的盼望，加上这个困惑跟疲乏呢，前途是茫茫，他更加没有理由要再追求，他更加没有一种渴慕的心。当然我们知道长期的脱水会导致死亡，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旁边有人意识到他的危险。你注意到周边有这样的人吗？他需要谁？他需要我们看到他处在危险的状况当中的人。这个时候呢，只有你能够帮助他再一次的找到这个水，再一次的得到这个水来叫他苏醒，不然的话他继续的迷失。所以弟兄姐妹，外面有迷失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呢也有迷失的人，这些人我们要去懂得去挽回。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脱水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极度的干渴，眼睛干燥，没有眼泪，动作缓慢，没有动静，甚至疲惫不堪，所以不由不安，容易感到急躁。这个是身体的现象，但是属灵的现象是什么？也是一样的，人也要到处去寻找。所以有些人呢，他找这个找那个得不到满足，眼睛的干，没有眼泪，他不能够回应圣灵的感动，神的灵很难感动他，手脚感到冰冷，对神的事工和热忱呢失去了热心，感觉非常的疲惫不安急躁，灵命好像大大的有问题。好，只有躺下来休息才不会晕头转向。好，今天求主给我们要保持自己活水的源头，在凡事上呢要认定主的带领和圣灵的充满，以致我们的源头可以川流不息，正如耶稣所说的，并且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今天我们首先要成为让世能够饮用的水，直到他们自己能够领受为止，直到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自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感谢主，如果你有带朋友来，或者如果你曾经向你的亲友来介绍这活水，这是很重要的，尤其你要先让他尝到，让他得到。今天如果他已经得到了，他当然就能够得到满足。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不要离开这个火水，因为离开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如果你要到别处去寻找的话，你也寻找不到。圣经里面呢，已经有很明显的例子，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过去就是这样子，他们有神赐给他们最美好的东西，有领袖与先知，有神自己的话语，神的道托付于他们来管理，甚至有神特别的恩眷和保护，就把他们脱离仇敌，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但是今天我们发觉到，当时耶利米的预言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就是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如果你不要上帝为你预备的，你自己去另外凿一个地方，你要来找另外一个地方的池子来作为你自己的这个饮水的源头，我告诉你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首先你找的那个不是神预备的呢，是一个破漏的，它不能够装水。其次呢，你是另外找，你并不是来到这个水源这边来支取的话呢，你也得不到这个所谓的活水。所以今天可能很多人对我们的一个宣告感觉到非常的不满，就好像这个富人家一样，他说你们说拜上帝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在这边，难道你比我的祖宗还大吗？我有这个所谓雅各井的井水，你看到吗？很多人呢都以他所认识的，他所得到的，认为这是他祖宗传下来的一样呢，他是不能够满足的。但是今天求主恩待我们，你一定要找到那真的，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能够真正满足你的。今天不是说传统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过去一向来你所尝过的，你所得到的是什么。今天你一定要讲，你所寻求的，不管是你的宗教，你的信仰，他有满足你吗？他有满足你心灵的需要吗？今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源头，我们去找另外一个话，我告诉你，你找错的话，你永远只有在失望的里面，你永远只有在困惑的当中。台湾有三地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来信了耶稣。过去有官员曾经去劝说他们，那么就告诉他们说，哎，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啊，我们自己的那些过去的老祖宗，我们也很好的信仰啊，哦，我们这些拜拜的也非常的好啊，而且你不知道政府还特别优待你，哦，免你的税务很多很多很多。结果呢，你这些钱你拿去哪里奉献给教会，哦，免你的税，结果呢，钱你拿去奉献给教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信耶稣的人呢，就问回这个官员，那你认为我们应该离开耶稣基督，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是什么酗酒，就是什么赌博，就是什么犯奸淫，就是什么作恶淫乱，那你以为我们离开耶稣回复以前那种生活，那就是对的事情吗？那很简单的说，当一个人来认识耶稣，然后一个人来得到他这个活水在他腹中涌流出来改变生命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的。今天很多人都不是，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我已经有很好的，我已经有这个很好的，但是呢，这些亲自尝过这活水的人要告诉你，真正能够改变我满足我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用生命来做见证的。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够好好去思考，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是的，神造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若不回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世上的任何的事物，任何其他的宗教， 他没有办法真正带给我们满足，因为耶稣说了，人若来就近我，我就必给他活水喝。约伯也告诉我们，树若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干也死在土中，即使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种的树一样。有些人可能说我年纪大了，有个人说哎呀，我的人生也没有剩下多少年日子，我还有什么盼望呢？我告诉你，今天只要有一息的存在，今天只要还有生命复苏的迹象，这水一来它就复生了。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可以给你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是的，他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到生命活水的源头以身相会。这个作者呢，他不但晓得源头是谁，他也很着急的要与神相会。今天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你切慕神，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如果你来找他，耶稣说，你来的话，你必然会得到一种真正属灵的满足。今天你渴了吗？你渴了要喝水。如果你灵里干渴呢，你要来找这位耶稣，只有他才能够满足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他来了把这美好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人若喝的是世上的水，我们还会再渴，唯独耶稣应许我们，那活水就是神的灵，要住在信的人身心里，要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活泉。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还没有相信你的今天能够来接受你所要恩赐我们的这个活水，能够叫我们永远不渴，得到真正满足的水。我们又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去经历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充满，以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去经历那如江河般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供应，也能够成为你自己一个美好的见证。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